真的是，特别圣经上也讲到，我们要追求合一，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啊。那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就像这里所说的假弟兄了啊。那么我们真的是应该要防范啊。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能够他的思想或者是造成一些误会的话，造成与圣经不合的话，或者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如果有弟兄干犯了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温柔的心去把他挽回。那么，如果说他犯罪又不悔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呢，去把他逐出，赶出教会。好，请问牧师对于今天有些人有使徒称号的看法是什么啊？我上次的主日学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按照五重职事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那么也有牧师。那当然是有些人他的身份他是做使徒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他有使徒的 function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跟像保罗所说的他是使徒？那么我们都知道真的是除了十二位使徒之外那么保罗说他是最小的使徒，那么我们也知道雅各也是使徒那么有些人他自称他是使徒那我相信使徒就是为主传福音在圣经上面讲说使徒就是建立教会。那如果说他在这方面他有这样的各样的事情是使徒的职分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使徒，但是他不能跟这个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或者是十二使徒的身份混为一谈这个是很特殊的使徒这个是大概是我想大概是这样讲比较清楚第四哈。所以犹太人小孩都会送去学律法吗？还是有能力比较好的家庭呢？这个我不知道哈，我可能要问一下他们犹太人。但是我想犹太人呢，在旧约圣经，我记得是在利未记第六章吧哈，那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在家里面教小孩子，所以很多的犹太人的家庭呢。他们是自己在家里面学习律法，他们在墙上贴了很多的字，不管是你起立、你行走，神的话都在你的身上，那么很敬虔的家庭呢，或者是你看很多敬虔的犹太人，还在这个额头上绑一个小盒子，这盒子里面还装了圣经的经文，也就是说他们随时以圣经的经文为主，这是比较所谓的 Orthodox 传统的犹太教徒，那么。目前是不是还有犹太的这种学校呢？律法学校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应该是还是有。那么这些人就从小就把他们送到这个律法师的门下，他们专门就是抄写圣经，专门就是研读圣经、背圣经我相信应该在传统的犹太社会里面。应该还是有这样的律法学校第五，请问该如何面对异端信徒呢？他们常常一直在纠缠，该怎么办？我们常常会碰到所谓耶和华见证人来叫你门口敲门呢，或者是摩门教的人呢，两个两个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穿白衬衫就来你家敲门，他要跟你传摩门教，或者要把他们的圣经来。那我相信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告诉他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已经信了神了，我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信仰那么如果他们真的要进来呢，你就要把你的圣经跟他们的圣经来跟他用真理来跟他辩驳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对你自己的真理很熟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跟他们来辩驳然后你有他们的信仰，他们知道你的信仰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来纠缠你了。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哈。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课程。 好，今天是加泰书哲学第二课啊。今天呢，主要的课程是讲到保罗为使徒身份和福音辩护啊。保罗为什么要为他的身份跟使徒辩护呢？因为加泰人对保罗的身份有怀疑。哦，特别当他怀疑他的身份之后，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名不正言不顺的话，他说，哎，名不正就言不顺，这也就是说我不相信你是使徒，那么你讲的话我也不相信啊。所以呢，保罗就因着这样子为他自己的身份和为他所传的福音来辩论哈，这是第十一章第一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主要我们要讨论的哈。另外呢，从十一章一章十一节到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整个这一段呢，都是保罗自己的自述。保罗讲述他自己的历史啊，表示他自己的蒙召。所以呢，这所谓的三个的历史的记述哈，第一个就讲就第一个是讲十一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呢，讲述保罗的呼召和保罗所接受的训练啊。那保罗特别说，他的训练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自己启示给他啊。另外呢，第二个呢，讲到保罗呢，他后来上了耶路撒冷，他在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有一些互动啊，在二章一到十节啊。那么后来呢，保罗又特别提出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时候，本来是跟外邦人的信徒坐在一起吃饭，然后有一批从耶路撒冷或者雅各的弟兄过来之后呢，保罗就离开了桌子不跟他们吃饭，就跑去跟那些犹太人似乎是想要跟外邦人隔离那么他这种做法就引起保罗的不满，所以保罗就当面指责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好，这就是三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就讨论第一件事情就讨论保罗自述自己的生平还有为福音辩护那么我分为三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讲说保罗他自己的福音是哪里来的他是讲是神从神所启示的，不是借着传统，也不是从人来的第二段呢，我们讲到保罗他讲到他自己信主的一些过程和经历，以及蒙召的经历那么我会把保罗的生平稍微跟大家讲述一下那么在这一段，保罗是自己述说他自己的生平第三段呢就是讲到保罗虽然是认识彼得，而且保罗曾经跟彼得在一起有十五天的时间，但是呢，保罗的福音他特别强调，这个福音不是从彼得来的那第一，我们再看第一大段保罗领受的福音是受从神来的启示，不是借着传统，不是借着人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加泰的信徒对保罗产生一些疑惑那么最主要的，他们认为保罗跟使徒的身份不一样。那么我们都知道，十二使徒，我上次也讲过使徒有一个定义，就是必须要跟过耶稣的而且是看到耶稣亲眼见到耶稣复活和显现的那么保罗他的使徒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保罗使徒身份不是人所安立的，也不是说使徒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成为牧师必须要经过所谓叫牧师团队一起经过考试然后知道你的神学背景跟圣经圣经是认同的不会有异端，然后就按手就有牧师。牧师团的人就按手在人身上然后就成为牧师。但是那个使徒这个使徒必须有一些特别，上一堂课也特别讲到什么样的身份跟地位被称为使徒那么有那些加拉太的信徒，虽然保罗他以使徒的身份 去到加拉太去传福音，但是这些加拉太人受了这些假弟兄的影响，就开始对保罗的身份打了一个问号，认为保罗跟那些在耶路撒冷教会或者是从雅各那边来的那些人他们身份不一样地位好像身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怀疑他使徒的身份那么其他的使徒不同。另外呢，他们更怀疑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使徒他们使徒也有后来也有著作，他们一直是口传，比如说是马太是使徒写了马太福音彼得就把他的所见所闻传给马可，然后马可来写出马可福音。那么路加呢，路加是经过详细的查考，那么路加主要是跟保罗的详细的查考，也按照其他使徒的书写来写成路加福音。那我们都知道约翰是活了最久的使徒，那么他是从头就跟随耶稣的。那么他们是从耶稣所领受的，那么保罗所传的又是什么呢？怎么来的呢？那么保罗所传的是比较次一等的吗？他们是使徒的学生，还是他保罗从使徒学来的呢？所以他们都有一些疑问所以呢，保罗就在这封信里面就特别回答他们的疑问另外还有他们对于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产生怀疑。那么因为有一些假弟兄来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传别的福音，就是认为说你们所这个保罗所信的因信称义不对，我们按照旧约圣经，我们应该遵行摩西的律法，而且呢我们是真犹太人，我们是受过割礼的，所以你们呢要成为真犹太人，或者要进入要真正的成圣或者是称义的话，你就必须要加上割礼所以他们就贬低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保罗福音的由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他自己所创造出来，自己所想出来的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就是说保罗他的福音不是从使徒那边领受来的，也不是以人教导我的，也不是说他进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在一起有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受过那些使徒们的亲自的教导，然后才得到这个福音。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呢，他的福音是怎么来的呢？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福音是从耶稣，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他怎么样直接从耶稣基督来呢？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刚刚讲的那两节经文不是从人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启示那么什么叫做启示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叫做启示，人如何来启示人。而且呢，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也不是从使徒彼得来的彼得是大使徒而且彼得是所有十二个使徒当中，那个时候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站起来讲道，有3000人信主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前半部分，就是记载使彼得的所行的事情，后半部是记载保罗所行的事情那么怎么来的呢？是启示来的。那么保罗是如何得到启示呢？保罗是自己在旷野与神亲近，我们都知道保罗是领在加玛列的门下领受圣经，也就是说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也就是他可能就是从小就被他的父母亲送到所谓的 这个法利赛人的学校，他本来这个学校呢，就是要训练一些律法师，或者训练一些文士，对圣经很有研究的，将来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哈。这些就像，就比如说像现在的神学院一样哈。当然，现在神学院只是2年4年的教育就出来。其实那时候犹太人的教育是从小就把那种金钱，就是特别是在金钱的家庭里面，从小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种法利赛人的律法的学校去学习律法。所以呢，保罗其实对律法非常的认识，非常的熟悉，也大发热心啊。他因为认定那些耶稣的门徒是亵渎神，所以呢，他才要从大祭司的手上拿到那个状子哈，要去呢捉拿这些人下到监里面啊。那他自己讲他自己的见证啊，曾经有3次讲他自己的见证哈。好，那其实真正保罗的福音是哪里来的呢？是从跟神亲近得来的哈。那么神如何启示保罗，让他知道明白福音呢？那么启示些什么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误解了启示哈。其实启示呢，不是一个临时抱佛脚，也不是算命哈。那么其实我讲一个笑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该做什么事情哈，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翻一本圣经，然后一按，这就是上帝的启示，这个不对的哈。这种是完全一种算命的说法。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不知道该，就是要向神求一件事情，祷告的话用手指头一按，按到就说犹大去上吊死了。他说是不是神要我去死啊？然后他说，他又祷告，又用手一按，然后又按到一句话说，你就照着去行吧，他还是不相信，再祷告，再打开圣经，又按了一次，然后这句话就说，不要怕，只要信啊。所以这个都是都这个不是神来的启示，神来的启示，神要拣选我们，当神拣选我们呢，会用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其实主要的启示就是让我们跟神亲近，其实启示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来更认识神，更明白神。其实很多启示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相信保罗那时候神跟他的启示，有时候是在他的意象当中、意念当中、思想当中，或者是看到一些图画当中，亲自见到神。那么保罗他自己亲自像我们上一堂课也讲到，保罗自己在大马色的经历，就是神亲自，耶稣基督亲自向他说话，而且他说话的时候其他人都听不到，只有保罗听得到，其他人就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保罗清清楚楚的听到神问他说，你为什么用脚踢刺我啊，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啊？那么其实我们相信所谓的启示，就是神会让我们更认识他，认识神的真理，信仰的真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神学呢，就是要多读圣经，让圣经呢成为我们神对我们的启示啊。其实圣经上也讲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真的是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保罗呢，他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保罗呢，他其实在旷野里面跟神一起，然后呢神就亲自启示他信仰的真理，启示他福音的奥秘他特别讲到这是福音的奥秘。他自己也在自己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曾经就被提到三层天里面， 啊，三层天，然后跟神啊，跟神啊有美好的交通啊，所以。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神能够启示保罗，神是不是可以启示任何的人？是的，神可以在每个人带领的当中可以启示，可以给人有各种不同的启示，而且是持续性的。其实神在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还是对人说话哈。神虽然对人的说，我们好像就说，圣经上讲哈，旧约跟新约中间有400年，400年是沉默时代，神不对人说话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有所谓的先知，然后新约也有所谓的先知啊，是的，然后耶稣又出来哈。那么然后神也启示约翰写了启示录。那么神现在是不是仍然对人仍然具有启示？啊，我的观念是，神仍然启示人的心，神仍然在人的心里面，圣灵更甚至帮助我们更能够认识神，圣灵更能够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更能够相信神，也更能够把神的话语更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当我们更明白、更能够读懂、熟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哈。当然，启示也有透过所谓的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啊等等的这种做法也有啊，也有告诉我们透过不同的方法哈，把神的心意告诉我啊。那么，另外还有第四，神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启示啊。我想。我们如果真的是专心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会给我们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启示哈。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意放在神的面前，跟神祈求，神就仍然会启示我们啊。好，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为什么说那些犹太人？那些近前的犹太派的人呢，到他们所传的是别的福音呢？哈，那么保罗所传的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其实福音就很简单哈。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这边讲到，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保罗所传的是什么？耶稣为我们罪死，耶稣为我们罪埋葬，然后呢，耶稣为我们复活，而且特别讲到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哈，啊，这里为我们的罪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啊，还有。讲到这第三天复活了，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就是保罗所传福音的重心啊。那么特别他特别讲到，如果我们不传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的救赎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一定要。把耶要传第一个一定要传耶稣，第二个呢要传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第三个呢要传耶稣是为我们先复活，然后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也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哈。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耶稣的福音啊，特别是讲到是凭信心白白的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哈，所以任何行为的规条都不是要去遵行而得救的，而乃是说我们得救之后，圣灵会规范我们，让我们去活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加拉太书特别有最后呢会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哈。所以还有很重要的，不是靠遵行律法，当然知道旧约有很多的律法。另外，甚至犹太人他们还有什么口传的律法，有300多条啊。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而得救啊。所以，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啊。所以，靠遵循律法， 不是得救的一个凭据，不是得救的一个根据，也不是得救的方法，更不是说靠行割礼哈。那么犹太人他们在按照旧约哈，摩西所领受的，他们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啊。那么这是跟割礼就是一种跟神的约哈，一种约定啊。那么他们就是神的选民。那其实保罗特别在讲说，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心里面行的割礼，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肉体上行的割礼，我们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割礼哈。所以呢，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哈，福音就是神的恩典，而且呢，福音只要相信就能够得着，福音不需要靠守律法，也不需要靠行割礼。所以这是保罗在加太书里面特别跟他的加太的信徒们特别强调的，因为那些假弟兄在他们当中就推行这两个，一个是你要守律法，第二个行割礼，所以特别强调真正的福音是不需要加上守律法，也不需要行割礼。那么这一群所谓的假弟兄就把行律法跟割礼看为比耶稣基督的救赎更重要，他们认为只要遵行律法跟行割礼才是真正的得救啊！这个就是完全贬低了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大能啊！好，那么再看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呢，这里讲到保罗自述自己悔改信主的过程和蒙召的经历啊。那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哈，十三到十七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啊！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好，我们看到这里啊，这里他就自己讲到他自己前面的身份，他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件事情呢？那我相信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神在呼召他当亚拿尼亚按手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眼睛的鳞片掉下来，被圣灵充满，而且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就是你要派他做传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要宣扬神的名啊。所以保罗就有这个心志，就是要到外邦人传福音啊。那么保罗既然在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其实很少讲述他自己得救或者他自己以前跟犹太人的一些经历哈。因为他自己以前是他自己是近前的犹太人，他是最近前的法利赛门派当中最近前的一个加玛列的门派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要再一次把他自己蒙召的经历，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哈，分享他自己，因为这一批从雅各那里来，或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在当中传这种假别的福音，所以他要必须把他自己的身份告诉加拉太人啊，让加拉太人知道，其实他跟那些人，他比那些人更近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保罗蒙召之后的改变。蒙召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犹太教中大发热心，极力的追求啊。保罗从小就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啊， 他年轻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岁，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见证了尸体反的寻道哈。那个时候，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开始迫害信徒啊，拿了状子要到大马色去。为什么要去大马色呢？因为他可能在耶路撒冷已经把要那些人都抓完了啊，都放在监里了，所以他就想到说，大马色还有一些信徒，所以我要去大马色那边去哈。那么他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特别讲到神的教会哈。所以他本来是犹太教，他在犹太教中是大发热心的，所以呢，他就是遵循犹太教的那种做法，要认为耶稣的门徒呢是所谓亵渎神的，因为犹太教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耶稣的救赎，所以他们就逼迫神的教会哈。但是呢，在大马色的经历之后呢，他彻底整个彻底的改变。其实这真是一个神迹。非常的 amazing 的一件事情，一个从前逼迫你的人，现在大力的要跟你在一起。那么你受到他的逼迫，你可能不相信这样一个人，他会来跟我一起成为我的伙伴，跟我一起站在我的阵线。所以当时呢，他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一被圣灵充满，他立刻就出去传福音，这很神奇。他就在大马色就开始去传福音，但是人家不接受他，人家相信说你来只是来抓我们，要下到监牢里面，怎么现在突然就开始讲起福音来了？所以呢，他其实不被当时的那些基督徒所接纳。当时他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的转变太奇特了太神奇了。一个极力逼迫教会的人，突然变成极力推动整个基督教的福音的人，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人。所以他们当时对他还有一些怀疑，有些不愿意接纳他。所以呢，他甚至呢被人家逼迫呢，从城门楼用一个篮子掉下来，他逃走哈。你可以看到他蒙召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几段经，刚刚也读的几段经文哈。他是怎么样呢？是被神分别为圣施恩蒙召在15节。第二讲到他第二个他就是从神领受启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第16节哈。那在第17节呢，他就讲到他立刻就去了亚拉伯啊。那么亚拉伯在哪里呢？等一下跟大家讲哈。另外呢，之后呢，他又说他要去3年之后又去到耶路撒冷跟彼得同住啊。最后21节讲到他又回到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传福音。好，我们看一下他在这里刚刚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犹太教啊。那么犹太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当时保罗他自己就是犹太教，他自己在经文里面他讲说他是犹太教，你看他是说都听见我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就跟他一样，都更有长进，说不定他一起进到那个加玛列的门下那个学校里面有很多人。他可能是最激进、成绩最好、最会学习的一个人所以他讲到他比他们更有长进。那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异同在哪里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以色列还是很多所谓很敬虔的犹太教徒他们所谓的敬虔，你可以看到，我记得以前我在住过纽约纽约呢，纽约你如果仔细的看，有时候有些地方呢。会看到一些人呢，他们是Orthodox Jew 他们出门不管冬天夏天一定戴顶帽子，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鬓啊都留一些小辫子这样留起来， 然后身上一定穿一件黑色的很长的袍子，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腰带里面系了一个腰带，然后腰带上面有一些坠子啊，特别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哈，特别犹太人啊，在纽约有一个珠宝街哈，那所有的地方都是犹太人啊，那这些所谓的Orthodox 就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呢。他们的信仰跟基督教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所谓基督教呢，是从犹太教里面分支出来的哈，那么但是还是很多人就停留在犹太，就是特别是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是还是停留在犹太教里面啊，所以呢，现在他们有一种说法呢，圣经上有说法就是当就是信仰的人达到了一个数目之后。神就会再来那么神也会再一次把犹太人把他回到耶和华的家中也就所以呢，他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积极要对所谓的犹太人传福音那么但对犹太人传福音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自己对旧约圣经比你更清楚但是也有一些从犹太教变成基督教的那我们叫做Messianic Jew 就是他们是相信弥赛亚。其实犹太教跟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对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犹太教跟基督教都相信一神犹太教都相信所谓那个耶和华他们犹太人呢不敢称呼神的名所以就用亚伟这个字，亚伟这四个字母是都是子音没有母音的所以他就把那个神那个 Adonai 的母音加上去，就变成耶和华就是耶和华那么基督教呢，不只是相信耶和华，也相信耶稣，也相信圣灵，是所谓三位一体的神那犹太教他们只相信旧约旧约他们叫做希伯来的圣经希伯来圣经。但是基督教呢，不但相信旧约，也相信新约当然，我们不是说把新约来了就把旧约整个废掉，而是说旧约是启示新约新约就彰显旧约那么在于基督教跟犹太教这个入教的仪式呢，这个犹太教是要行割礼，另外犹太教有所谓的节期，有所谓的律例，有所谓的诫命都要遵守特别有些男丁呢，一年要3个节期都要上耶路撒冷去朝圣，那是那个时代那么我们也看到犹太人有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按照圣经的规条，就说律法你要带到身上就是神的话你要存在身上，所以他就用个小盒子把经文放在身上他们非常注重的节期，有所谓的有所谓的逾越节有所谓祝棚节那么还有各种不同的犹太人的节期那有节期通常就是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么在基督教呢，主要就是洗礼。基督教有一个跟犹太教完全不同的，就是圣餐就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用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救赎呢？犹太教的救赎认为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有口传的规条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所谓的守全所有的律法那基督教就是很简单，只要信，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能够得救那聚会的方式呢？犹太教是守安息日那是礼拜六所以如果礼拜六的话，早上呢你会看到很多人走路特别呢犹太人按照规矩呢，他们不能走超过1里路，所以呢有很多在犹太人的社区呢，他们都住在一个社区里面，它中间一定有一个 synagogue，synagogue 就是犹太人的会堂 然后他们就礼拜六早上呢，就戴了一个小帽子啊，你知道犹太人的小帽子，然后就进到犹太人会堂啊。他们有时候他们就把摩西的五经呢，他们摩西的五经，摩西的五经呢，就放在那个一个卷一个书卷的里面哈，羊皮卷啊，然后呢就拿出来拿出来念。好，那么基督教呢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就是星期天这是我们传统我们耶稣基督复活礼拜五礼拜五遇难礼拜五钉十字架，礼拜天复活那么犹太教呢，其实他们只要认为你是犹太人，你就是犹太犹，你就相信犹太教，所以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民主来延续的哈。那么当然也有人从外邦人也有进到犹太教里面的那他们的规定就是说，你进到犹太教，你就要行割礼就是要遵守他们的规条。基督教呢，就是要积极传播基督教的信仰，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一个是封闭性的，一个是开放性的他们主要的不同是在末世论里面他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不相信也不承认，主要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等待弥赛亚降临，要来拯救以色列民。那基督教呢？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复活在天，还要再来审判世界。这就是犹太教跟基督教大概的不同。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下。保罗为自己使徒身份跟福音怎么样辩护呢？那这个辩护就说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是怎么来的？自己的使徒身份是在大马色亲眼看见耶稣，耶稣亲自的拣选他，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耶稣亲自向他说话。其实他就是这样就符合所谓使徒的条件之一，就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保罗呢也被耶稣差派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差派是耶稣差派的不是受人的差派，是耶稣亲自差派的保罗使徒的身份，他这里讲到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耶稣来的，所以他跟其他的使徒是同等的地位，其他的使徒的身份也是因为他们跟随了耶稣。哎，这有一点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保罗他领受了耶稣的呼召在大马色彻底的改变之后呢，他没有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反而是一个人退到亚拉伯，然后有3年的时间。也这3年的时间呢，也就是说，耶稣亲自的带领他我相信他是透过默想，透过祷告，透过读旧约圣经，然后从耶稣那里领受神的教导跟启示那其实那些门徒，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也只不过3年半的时间。那耶稣就利用这个在保罗3年在亚拉伯的时间，亲自的教导他，所以他的教导其实就从耶稣亲自领受的所以保罗蒙召之后，没有向使徒或者教会学习福音，耶稣将福音的真理亲自启示给保罗保罗呢乃是真正的使徒，所以他所传的也就是真正的福音我下面很快的跟大家讲述一下保罗的生平那保罗的生平呢，其实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们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再读《使徒行传》特别在有些在加拉太书所讲的事情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这个保罗大概是主后5年，就是他比耶稣年轻5岁大概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出生在大树，他自己说他在基列家的大树大树现在在土耳其境内 那大叔呢？很靠近叙利亚那一带，我去过保罗的家乡哈，大叔啊，那边还到了一地方看到保罗以前住的地方，他现在都只是一个石墩而已啊。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保罗井哈，有一个井，说是保罗以前呢，他们家乡打的井就在那里啊。他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啊，你可以看到。主后5年他出生，主后14年，也就是说他大概9岁的时候，哦，他就受教在加玛列的门下，就很小哈，就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啊。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概30岁的时候，他目睹司提法殉道，也就是很非常的年轻，所以跟你知道圣经上讲的少年人哈，不是说那些 teenagers。少年人就是大概年轻人了，现在 young adult 一样啊。他亲眼目睹司提法殉道，然后呢，他就到大马色去迫害基督徒啊，在途中遇见耶稣悔改受洗领受圣灵成为外邦使徒，这都在他30岁的时候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9章里面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啊。那么在他30岁到33岁的时候呢，保罗在旷野3年得到神的启示。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加太书1章16-17节。在保罗33岁呢，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这时候他就跟彼得见面哈。所以他保罗并不是说他一呼召之后他立刻到耶路撒冷，而是经过3年在旷野思想啊。3年得到神的启示，知道所有的福音的真谛，然后才去耶路撒冷。我们刚刚所读的18节、19节，然后使徒行传9章26到29节，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回去看哈。那么在叙利亚呢，后来呢，他又回到叙利亚基利加福音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并不是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传福音的，他乃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基利家就是大树家乡。基利家跟叙利亚很近就在那附近传福音那你可以看到，他传福音呢，传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那边传福音这里这里讲，这里是大概这里是大概是5年在这里传福音然后43年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大概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呢，就受邀请到安提阿，就是巴拿马啊，不是巴拿巴，巴拿巴他就是雅各就派他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边有新成立的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他派巴拿巴去那里。结果巴拿巴去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教会需要有一些人来教导，需要一个牧师来牧养他们所以他就自己亲自跑到大树去找保罗。找到保罗之后，就把保罗请到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边服侍然后呢？保罗是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呢，是大概39岁的时候呢，保罗巴拿巴带着捐项去那时候其实耶路撒冷那时候闹饥荒，所以保罗其实自己心仍然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做他的母会，他。到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就教导那些外邦的那些信徒，特别他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他最喜爱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他把那边教会也对他特别好，所以就把那边的教会的捐款常常就带来带到耶路撒冷。其实在这之前，他没有出去传福音的旅行布道之前，他就已经带着捐献去了他这个捐献就是在安提阿教会的那些信徒的捐献带到 带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么在46到48年之间呢，他跟巴拿巴同行，第一次旅行布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他第一次还带了马可，他先到居比路啊，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然后再进到内陆，在了小亚细亚境内哈、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加拿大的南边的几个城市哈、啊。那么后来在主后49年的时候，他第三次上耶路撒冷啊，参与啊会议，讨论外邦人守律法和割礼的问题，这叫做耶路撒冷大会啊。他在亚太书2:1-11的时候有讲过，我们下一次会讲这件事情啊。使徒行传15章，在、啊、然后呢，他就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啊，就写加拉太书啊，49岁。就在主后49，就在这同样的这段时间哈、啊，他写了加拉太书。那么后来就是50到52年呢，是第二次旅行布道。你可以看到他每次的旅行布道大概都是2年到3年的时间。第三次旅行布道，因为他要到因为他要跨海到欧。其实第二次的时候啊。就神就感动他要马其顿的意向哈，所以第三次呢，他的范围更广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次大概有4年的时间，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在一个城市里面住了1年半啊，特别在佛所啊，在哥连多也住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在加拉太也曾经住过大概3个月的时间哈，然后保罗被捕。然后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保罗在罗马为主寻道，大概是，其实保罗为主寻道的时候是主后64年，其实保罗那时候蛮年轻的，那时候听说是罗马皇帝尼禄他上台之后就压迫基督徒，所以保罗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罗马牧会哈、啊，在罗马有很多的教堂，曾经有一个传说说，当时是逼迫的时候，结果呢，有些传说呢，后来是他在保罗在罗马被抓下到监里，然后呢就被拉出来砍头啊而死哈、啊。本来是关监，不过因为这个皇帝要逼迫基督徒，所以就把他杀了。好，那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呼召哈。保罗他这边讲到呢，他的呼召是从神来的，而且呢他是施恩的呼召、啊、神的恩典恩待他，但呼召的时候又给他启示、啊、给他启示。那么保罗呼召呢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保罗他原来是热心攻击神的人、啊、很惊讶神呼召像他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哈，不要小看说有时候神为什么呼召保罗这样的人出来。其实保罗是原来是完全是反对耶稣的门徒，他要把耶稣的信徒抓起来下到监里的。但是呢，神就是用很奇妙的手方法就把保罗呼召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想象，就说哎呀，我们这么没用啊，我们好像。甚至呢我对圣经也不熟，但是其实不要害怕哈，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神在身上的你身上的旨意，神或多或少都会呼召你，不管是呼召你在家里面为自己家人传福音，或者呼召你在你的社区传福音，或者呼召你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等等。那其实他这里讲到说在母腹就分别出来哈，其实在耶利米书1:5，耶利米他自己也讲他在母腹当中神就分别为圣，就把他分别出来。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走偏的路，我相信神在保罗在母腹当中神就呼召他，所以他的父母亲就把他送到加玛列的门下受教，让他受传统最好的旧约的教导，然后神呼召他，然后让神亲自的启示他， 让他更明白真理，更明白福音所以另外呢，他辅导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神带领人的方式呢，第一个是呼召其实我们全时间的传道人出来，第一定要领受神的呼召没有呼召，你出来传福音是你自己要去，不是神叫你去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传道人，我们要常常要听神的声音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你神带领你走的路是不会错的。另外呢，神会向你启示，另外当启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印证其实我认识教会的刘腾刘牧师很久了我们都40多年认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那个时候还在 Washington DC 我们同一个教会他是我们还同时在马里兰大学查经班一起服侍而且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呢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那他自己的呼召呢他神对他有呼召但是呢他要跟神求印证。结果呢他的印证神都听了他的印证他就出来传福音。那么传福音之前呢他必须要接受装备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出来传福音呢他曾经装备了3年其实有些人说他甚至是他被冷冻了10年神才第一次差派他出去出去在外邦人传福音。那所以神有时候装备我们要我们等待要我们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装备然后最后才是奉差遣出去传福音保罗蒙召的时候其实有两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两句话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第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5节说那时候神说你为什么讥刺我耶稣对保罗说他就回应说主啊你是谁那也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保罗并没有逼迫耶稣保罗是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的门徒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当耶稣神的儿女被逼迫的时候就对耶稣来讲就是逼迫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23章第8节保罗自己讲见证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又加了一句话叫做拿撒勒人就是跟普通的耶稣不一样他是拿撒勒人因为耶稣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在那个时候其实在现在有些墨西哥他们还有人就叫Jose 就是耶稣亚其实就是耶稣的希伯来文的名字使徒行传22章第10节他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他在自己跟别人讲见证的时候他说的在使徒行传并没有讲但是在后面在使徒行传他后面跟那些讲跟那些那些君王讲见证的时候他说的他说起来他说我当做什么他说起来往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你所派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你所以其实如果神呼召的时候你应该要对你的呼召非常的清楚而且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知道谁呼召你知道整个的信仰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神不会随随便便呼召一个人神对你的呼召他一定是让他自己会向你显现自己会向你启示让你认识他当你认识他之后你才接受他的呼召当然其实保罗认识耶稣的门徒保罗知道耶稣的门徒所以他才去要攻击要捉拿耶稣的门徒保罗也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保罗甚至我们看到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之前他 他讲了一段历史，讲了一段从旧约一直过来下来到耶稣基督的历史啊。所以保罗其实在当中也听到，就是说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所作所为，保罗都清楚都知道啊。所以保罗接受了耶稣的呼召啊，他要更认识这位啊，这位接受这位差派他的主啊啊。然后呢，他又问了第二句话，他说：“我当做什么？”啊，就是其实就像就像以赛亚在圣殿上说啊，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就是说我应该要如何回应，说我要做什么。所以神呢就说好，神就告诉他你要去直接进到大马色，在那里进到一个人家里，然后呢然后我就会把所派的事情一切告诉你。他就派神就派耶稣就在梦中对亚拿尼亚显现，让亚拿尼亚到这个保罗所住的地方，然后为他祷告，然后把一切的事情告诉他。好，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地图哈。这个地图说什么？就是讲到亚拉伯在哪里哈，不是现在的亚拉伯哈，乃是就说在大马色附近。你可以看到这个亚拉伯是在大马色的附近啊，那就是叙利亚的附近，这里有这个地方就叫做亚拉伯哈。好啊，保罗有三年。圣经上就说三年之后他才上耶路撒冷，所以说在中间有三年他是先到亚拉伯然后再到大马色，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拉伯跟大马色其实蛮接近的。所以所谓的他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旷野哈。那么我们都知道神特别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往往会把这个人带到旷野啊，接受操练，接受磨练，然后之后神才拣选啊。那当然对保罗的拣选是保罗先拣选他，然后再放在旷野啊。那你可以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摩西呢他在80岁的时候在旷野见到神，其实神让他40年在以色列的宫殿，然后用另外40年呢就在旷野里面牧羊了40年，他把他的这个个人的那种情绪，个人的那种意志，完全的都磨灭了，然后神才呼召他啊。所以他是在旷野遇到神的啊，在旷野有一个燃烧的荆棘啊，然后他看到之后他觉得稀奇，然后神在荆棘当中对他呼召，跟他说话啊。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不相信神的带领。他们派了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说那些迦南人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唯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有神同在，我们进去一定能够得胜啊。但是以色列人不信啊，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啊，被神来管教。那我们也知道当以利亚战胜了巴利的先知之后呢，在摩利亚山在那个山上这个跟巴利的先知斗法，后来把巴利先知都杀了杀了之后呢被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知道，耶洗别说要杀他，杀他之后呢他心中害怕，就到处去躲避那他躲在那里，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后来就在山洞也就是在旷野的一个山洞里面，就听到主微小的声音大卫我都知道他是躲避扫罗王追杀所以大卫常常是在旷野，他甚至在所谓的旷野有个地方叫隐基底隐基底的意思就是旷野里面有泉水的意思在旷野里面在那里呼求神所以很多的诗篇都是在旷野在祷告呼求神的时候写出来的使徒约翰呢 当他出来要为主铺平道路，做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就是在旷野里面呼喊啊，呼喊说罪人要悔改，要预备神的道路啊，要为耶稣开路啊。那我们当然也更知道，就是耶稣在接受了施洗约翰洗礼之后，圣灵就带他到旷野啊，在旷野里面40昼夜啊，那然后就接受试探。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也特别讲呢，耶稣有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清早的时候，他喜欢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到旷野去祷告啊，或者他常常一清早啊就到旷野去祷告，跟神交通。那在加拉太书1章16节讲到保罗在旷野领受神的启示啊，所以旷野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种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跟神独处，跟神有美好的时间啊，更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启示哈。那么旷野呢，有哪些属灵的意义呢？啊，旷野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干旱无水之地，缺乏食物跟饮水，所以特别旷野就是没有人在的时候，是非常的孤独受苦。那是旷野，有时候炎热又有寒风啊。而且在旷野里面，我们也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也没有目标，也不知道走前面什么道路。而且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头脑的知识和能力，只能完全依靠神啊。所以在旷野的引领，主要是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也让我们在肉体上有一些磨练，有一些操练。让我们更能够寻求神的旨意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能是靠神的恩典啊。神对人是怎么呼召呢？神在保罗还在母腹中拣选了他，按照以弗所书，基督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哈。以弗所书1章4节，神拣选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乃是神的恩典啊。我相信神。其实我自己从小我是这个拙口笨舌的哈，我不太爱讲话的。但是神就拣选了我哈。那神呼召人做什么呢？神的呼召是拯救了我们，最主要是要我们出去为神做见证，要传神的福音。神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承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产业哈。约翰福音1章12节，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7节讲到，我们就是承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而且呢，神其实很多事情神可以做，但是神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工，要我们跟他一同做事哈。那么保罗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特别要记住哈。保罗被呼召，主要是为了把福音传到地极。神对人的预备从呼召到出来服事。你可以看到第17节、18节，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见基法，和他同住15天。所以保罗是先到亚拉伯，然后后来回到大马色，3年之后才去耶路撒冷见彼得。那可以看到，神预备摩西旷野40年，大卫逃避扫罗14年。神预备保罗从门徒到第一次旅行布道，将近10年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接受神的操练。那其实神对我的呼召也是一样。神先拣选了母亲成为基督徒，在我年幼的时候，就借着母亲的祷告做一个很神奇的医治。然后呢，我这神就一直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被神呼召，但是神呢就一直在装备训练我一直到我后来我就去读神学其实这个装备非常的长。那我什么时候才真正全时间服侍呢？是一个先知，我们教会有位先知叫 Bill Bowen 那么他有一次在我们有一个特会的时候呢，我跟师母就参加他那个特会的讲座，然后就完了之后，我们就跑去请这位先知为我们两位祷告，我们就说我有祷告，其实他不认识，跟我认识也不是很熟哈。那当一祷告，他说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这个异象就是看到耶稣在那边炒菜。他炒什么菜呢？炒鸡肉。他特别说这个鸡肉呢，炒的时候鸡肉因为有细菌，所以必须要炒得很熟才能够吃哈，不像牛肉一样，牛肉可以吃带血的哈，鸡肉绝对不能吃带血。他说呢，现在这个肉已经炒熟了，炒了很熟了，只要加一点香料加几根香菜，加一点调味料就可以上桌了。他说现在桌子已经预备好了，餐巾已经桌布已经铺好了。开水已经倒了，餐盘已经放好了，就准备上桌了。然后他说呢，神要呼召你要出来，就像耶稣一样，你已经去被训练了，被操练训练很久了。将来你出来要像耶稣一样去训练更多的人来服侍神。所以神就要我就立刻就放下工作，全职进来服侍神啊。那么神对人的启示啊。刚刚也讲到启示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约翰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写下启示录。保罗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保罗奉启示向外邦人传福音，启示的灵是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要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启示的目的呢，就要让我们认识神。所以保罗他的启示就是神把灵放在他里面，让他跟神每天有交通，让他更认识神啊。先知得到神的启示，将神的心意显明。圣徒同样也可以得到启示，好，明白神的心意啊。这些经文，我想请大家自己去查哈。最后，保罗认识彼得，但不是从他得到福音的哈。第一章18节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哈，就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他特别讲了，加上这1章20节这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谎的哈。我从来不骗人的，你们要相信我啊。我的使徒的身份是不是从人来的啊。”也不是从大使徒那个彼得来的哈，我只跟他住过15天，那是过了3年之后才跟他的哈，所以呢，之后呢，我也没有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我只是到叙利亚跟基利家我自己的家乡那边传福音。那时候犹太信徒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所谓的犹太信徒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一带的基督徒，其实。保罗是在更北边叙利亚这加基利加那一带哈。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的名声在这3年之间呢，保罗所做的事情就传到犹太的信徒当中，虽然他们从来没见过保罗的面。他们只是耳闻听见的，但是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图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大树你看大树在这里哈，这是基列加，这是叙利亚这是安提阿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大树离安提阿蛮近的哈，这边就是亚拉伯啊。大马色在这里哈，那耶路撒冷更是在下面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哈。保罗跟随神的呼召，他开始在叙利亚跟基利亚境内传福音，保罗的名声被传开哈，称颂保罗，为保罗缘故归荣耀给神啊。那被保罗逼迫的教会称颂保罗，保罗没有到犹太教会传福音和讲道。保罗只在离家近的叙利亚和基利家传福音，保罗家乡大树就在基利家境内。保罗的名声传播到犹大的教会，他们称颂保罗的改变，将荣耀归给神。相对的， 保罗所建立的加太教会的会友反而离弃福音，去跟从别的福音啊。那我想我每次都会出一些题目，你大家思考一下，这都是应用题啊。你是如何被神拣选和呼召的啊？你如果没有，你就说就没有。如果你如何预备你自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你有旷野的经历吗？就是你有曾经默想祷告，你如何在旷野中学习安静和聆听啊？真的是认识神。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既然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啊！今天让我们从保罗的生平，保罗他自己被神呼召啊，保罗如何经历到神对他的启示，以及保罗如何在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神可以拯救我们，神更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求神保守，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样式，能够在安静当中能够领受神的启示，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感谢神，祷告了，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